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李斯乃牧师，证道题目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经文出处在约翰福音四章一到二十六节、三十九到四十二节。把时间交给李牧师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继续在主的殿中歌颂赞美敬拜他。今天我要继续用约翰福音经上的话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。那么约翰在写福音书的时候，他跟前面三卷福音书的重点不一样，因为这一卷福音书是特别给弟兄姐妹读的，特别的专注在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身上，所以他对主所说的一切话跟在当中的历程，他通常会有非常细的一个描述，而在描述的当中会带出他一切在当中的非常重要的点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一段的时候，我们就虽然经文是比较长的，但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在当中把这些经文来把它熟悉一下。我们用起因的方式来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第一节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。他就离了犹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，名叫叙加，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。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请你给我水喝。”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：“你既是犹太人，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？”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。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没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从哪里得活水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。”妇人说：“先生，请把这水给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。”妇人说：“我没有丈夫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。妇人说：“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”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当信我，时候将到，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”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。妇人说：“我知道弥赛亚，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。”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，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，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。你们来看，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的，莫非这就是基督吗？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，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，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。因耶稣的话，信的人就更多了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 因为你爱我们，愿意差你的儿子到世上来，成为我们的救赎，成为我们的一切的代价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愿意为我们身上十字架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从死里复活的，使我们得了永生真实的盼望。求你今日你的圣灵引领在我们当中，使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开启和引领，我们都一起在你的话语中得着你从属天而来的一切丰盛和供应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在其他三卷福音书没有出现过，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思想的时候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。这段经文一开始跟第三章的后面是连结的，因为那时候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收门徒施洗比约翰多，那么耶稣就离开了犹太往加利利去。那么这个话本身的意思就是主在当中不希望这些攻击他的人，这些拒绝他的人，这些在犹太人当中有影响力的人，那么在当中有更大的误解，更大的抵抗，所以他就离开了犹太，那么往加利利。所以从犹太往加利利走，中间隔着是撒玛利亚。那么耶稣很特别，他这一次特别经过了撒玛利亚，那么他就跟一个在到了叙加的井旁的时候，那么他就问了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其实是耶稣在等他，等他中午出来打水，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。那么耶稣跟他要水喝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觉得非常讶异，因为一个犹太人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，那么怎么可能去向一个妇人要水喝？所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妇人找了一个正中午的时候远远的来打水，趁着没有人的时候打水。可是这时候耶稣跟他要水喝，他一开口他就知道这个是犹太人不是他们撒玛利亚人。但耶稣的回答更奇特，耶稣的回答是，你若知道神的恩赐跟对你说的是谁，你就会求他，他给你活水。那妇人就觉得很奇特，这个妇人是一个蛮合理的人，他认为如果耶稣要水的话，那么这个井相当的深好几十米深的井，他怎么去拿到水？所以他应当有器具去打。还有呢耶稣说要给他活水活水就是一个流动的泉源的水，那么这个井的水跟活的水，那么这是两个不一样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这个妇人觉得非常特别，因为这一口井，这一口很深的井，是从很古老的时候流下来的，是他们的祖宗雅各一直流到现在的，是当地的人跟牲畜都喝饮用这个水。所以这里讲的一个活水的泉源跟一个井水，那么这在讲什么？这在带出一个很要紧的，因为当耶稣这样问他的时候，人的心马上做很多的思想。这个思想是什么？是从经验来的，这个思想是从我们固有的价值来的，这个思想是从我们的传统来的。这个井我们很熟，这个做法我们很熟，我们从这个井水得供应时间很长，这都是我们的经验，这都是我们的传统，这些都是合理的。那么你到底是谁？你说上帝的恩赐就给我活水，那么那这到底是什么？那么耶稣继续的讲，他就跟他说，那么这个水你继续喝还要再渴，意思就是你喝了，那么你还继续要出来打这个水，然后继续的喝，继续的不能够解完完全全的使你不渴。但是有一种水要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一股泉源，直涌到永生，就是里面有一个活水的水流，一直不断的从你的生命的里面供应出来。所以这里讲到的渴跟不渴，那么已经不再是不再是这一个身体上的渴跟不渴了，而耶稣把这个渴跟不渴带到了一个心灵上的一个层次来。那么这是讲一种水， 一个是从我们原来的生活当中用来解决我们需要的水，解决我们的需要的水，解决我们 心灵上的需要，精神上需要的水。一个是从耶稣那里所赐来解决我们里面需要的水。那么妇人一想，如果是这样，如果真有这种水，那你就把它赐给我吧，你就把它赐给我吧，那么我就不再渴，我就不再跑这么远的地方来打水。我相信妇人在这里提的时候是讲到，你给我一个希望，你给我一个期待，那是真的吗？是真的可能这样吗？这跟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所遇到的情境是一样的。信耶稣就得永生，有那么好的事吗？天下有白吃的午餐吗？以前我传福音给我父亲的时候，他一直不肯接受，因为他觉得不合理。天下哪有这样不做工就得的？这种东西怎么会保险？你会告诉你的孩子说，不努力得着的这个不保险，对不对？但福音就不是你努力得着的，那是不是最不保险？所以这个妇人想的非常合理，但耶稣要破除他内心里面的障碍，那么直接告诉问他一件事情，你要这个活水可以，你要我赏赐你可以，那么去把你的丈夫找来。这个妇人也很诚实，但他也有自尊的，他说我没有丈夫，这是他生命里面问题的核心，问题的焦点。他要领受活水，但他必须去面对他生命里面的那一个核心的问题。所以我说耶稣要赏赐活水所谈的不是外在的问题，乃是他内在里面的问题。耶稣揭露他内心的光景，他说你说的话也对，虽然是一种事实，但不完全。你有五个丈夫，现在有的并不是，所以我们就从最简单的话，不需要去怎么样挖，我们就大概可以从经验里面去判断这个妇人人生的遭遇了。所以主就是那一个光，光就照在黑暗里，就让人被显明了。所以这时候整个妇人整个心思意念转了，他就知道耶稣不再是一个犹太人而已，不再是一个犹太的男人而已，不再是一个向他要水喝的人而已。耶稣是谁？他说我看出来你是个先知。撒玛利亚人要承认一个人是先知是非常不容易的，非常不容易的。原因是因为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，不相信犹太人的先知书。一个不相信先知书的人，既然要相信先知，大家就可以知道那一个超越跨越有多大的距离。所以撒玛利亚人一直在等待摩西五经上面所写的，上帝所摩西所讲的，将来有一位先知像我，你们要听他。所以撒玛利亚人一直在等这一位先知，所以他们总觉得犹太人的先知都在责备他们，所以他们不要摩西五经以外的经文。所以他可以说 我认为你是先知，这个是不容易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光照在黑暗里。所以他马上提出来了那一个来到上帝面前的路径。他说你们说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，那我们说是在这个山上，这个山是什么？这个山是基利心山。那么撒玛利亚人的起源是在亚述灭了北国之后，灭了北国之后，把北国十个支派许多的人都掳到各地去安置，那么又把各地迁来了一群外邦人带到北国这个地方来，使他们跟留下来的犹太人混杂，这一批就是后来的撒玛利亚人。那么经过了百年之后，这一批人的当中的一些自认为是犹太人的，他们仍然要希望仍然要承认他们是上帝的子民， 可是南边的犹太人并不接纳他们，回归回来的这些犹太人也不接纳他们。所以如果我们看以斯拉记、尼西米记，你就可以看到撒玛利亚人是不被尼西米、不被以斯拉这些人所接纳的。所以他们就引用摩西五经，那么就引用了约书亚要进入，摩西吩咐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以后面向基利心山说祝福的话。所以他们就在基利心山上盖了一个圣殿，就在那里敬拜。那么刚好跟在耶路撒冷的锡安山相对抗，所以他就问耶稣，哪一条路是对的？哪一条路是对的？我们祖先讲的是对的，还是你们讲的是对的？耶稣跟他的回答很特别，耶稣说，你要信我，你要信我。现在就是那一个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时候，那么你要知道救恩从哪里出来，那么是从犹太人出来的。这一句话就是要让撒玛利亚妇人用心去思想，因为犹太人拒绝他们，所以他们就拒绝犹太人从神那边所得着的启示。我再讲一次，因为犹太人拒绝他们，所以你从神那边得着的启示，我就全然的否定，全然的否定。所以呢，但耶稣就跟他讲，不，救恩就是从犹太人出来，意思救恩的启示是给犹太人的。如果你要知道救主是谁，你要回到他们所领受的启示上。所以主耶稣就告诉门徒，那么旧约所指着他所说的话都要是应验。那么耶稣再告诉他，你必须用你的灵跟你的符合真理，心灵跟诚实，就是你的灵和真理来敬拜神。也就是今天我们基督徒敬拜最要紧的核心是圣灵跟圣道，圣灵跟圣道。所以不是那个外在的，是那里面的实际。所以妇人到这里就知道了，耶稣所说的话跟他从前所领受的是不一样的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他就觉得他里面的心豁然的开朗，他就说，我知道，我知道那一个称为基督的弥赛亚，那么他来的要把这些事都告诉我们。也就他内心里面的质疑在耶稣的带领之下，他豁然的开朗，后来开朗，所以他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了。碰到人就说，那一个人难道他就是基督吗？他怎么可以不认识我，也不来过我们这里，那么就知道 我的所发生的事。那么当下很多人就出去看，那么他们听见耶稣的话就信了。这个我们下次继续思想，下次我继续跟弟兄姐妹思想这一段。今天我们回到撒玛利亚妇人的身上，撒玛利亚妇人身上约翰告诉我们什么？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人子来了，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人子来了，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首先，这一个撒玛利亚是一个失丧的人，人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失丧的人，怎么看？人所看的是，这个妇人已经有五个丈夫了，还有一个现在跟她住在一起的还不是她丈夫。我们是这样看失丧的人，我们是从这一个人的整个生命呈现的情境来看他，但我们看的是他人生的遭遇，人生的遭遇，这是可以显而易见的。但耶稣看到的世上的人倒不是在那里谈你怎么可以有五个丈夫，你怎么可以跟现在这个人住在一起，耶稣不用这些话来讲他，耶稣直接的带出他的一个内在的问题是什么。内在的问题也就是我们人的问题，也就是福音的阻碍是什么。福音的阻碍是我们人都是靠肉体，就是靠眼见的，靠经验的，靠传统的，很合理。我再说一次，很合理，因为这就是我们所存在的时空，这就是我们过去的经历，乃是实在现今所面对的。 人里面的问题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们怎么样在信心里面跨越？第二个，我们是自我优先的，我们一定自我优先。我们想到一些事情，我只能说我们就是自我优先。我有水罐子，你没有。这个井是我们祖先留给我，你没有。那么我到底能够得着什么？许多时候我们想的是我，我们思想的是一个本位的主义。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你是一个犹太人，你怎么跟我像谁呢？而过去的日子你们怎么待我，现在你怎么又跟我要水呢？我们和好了吗？我们是朋友了吗？其实这就是人所面对的一些问题。诗上讲的是这个，诗上讲的是我们跟上帝隔开的，我们没有跟上帝和好，我们也不能跟人和好。但是这不是这个撒玛利亚人来找耶稣的，是耶稣来找他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，人子来是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。那么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，其实这不是路程上的必须。耶稣从南边的犹太地要到北边的加利利，那么中间隔着撒玛利亚。如果你要走直线的路，那没有错，你就是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。但是因为犹太人，特别自以为敬虔的犹太人，他们不愿意走过撒玛利亚，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地方不够洁净，所以他们一定是过约旦河再往北走，再回到这个加利利。但耶稣这一次必须经过，必须。所以这个必须这两个字就给我们去思想，不是路程上的，也不是习惯上的。那什么必须？为什么必须？因为那里有属主的百姓，因为那里有耶稣的羊，耶稣要去把那个迷失的羊找回来，那里有属耶稣的人。我就用保罗的必须给弟兄姐妹做思想。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的时候，保罗在哥林多的地方宣教，但是哥林多人对他有许多的拒绝，许多的艰难给他。那么保罗如果照先前在北边的马其顿或小亚细亚这一带，保罗应该就是待了一两个礼拜就走了。但主在夜间中用异象跟他讲说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这里这些人给你许多的艰难，你不要怕，只管讲，不要闭口，有我与你同在，必没有人下手害你。好，下面是重点，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。你看不到谁是属主的人，你不看不到谁是神的羊，你看不到，你不看不到哪一个是让主所拣选的。但保罗要怎样？保罗有一个必须，越过他自己内心里面原来的构想，越过他自己原来的计划，他必须他有一个必须。因为什么？因为 很简单，就是这一个城里有很多族的百姓，所以保罗就要怎样留下来，没有捷径可走，没有捷径可走，只能留下来一个一个的去寻找他们，一个个把他们找回来。所以主保罗就在那里留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，在其他地方一开始没有这么长，18个月，在那里用神的道教训他们，因为他知道神的道教训他们，主的羊就会在当中被带领回来，因为主的羊听主的声音，主的羊听主的声音。所以耶稣在等他，门徒进城买食物了，耶稣就坐在井旁等他，因为主知道他的羊迷失的羊在哪里。所以主在那里，从人看是疲乏，从人看是休息，但时间主知道，地点主也知道，谁是他的百姓他更是知道，他是来寻找他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妇人乃至于城里面许多会信主的这些人，都是天父赐给主的人，都是天父赐给主的人。这个对我们基督徒非常要紧。 基督徒信主了以后时间久了难免习惯了，但永远不要忘掉一个要紧的事实，我们是最宝贵的礼物，是天父用来赐给主的。这段经文告诉我们，世上的人，其实世上的人也不是那些特别道德败坏的人，其实世上的人就是指世上的人，世上的人，因为这里讲到活水跟井水，这是讲到两种日子。活水就是一个安舒的日子，这是以赛亚书的翻译，也就是蒙神所眷顾所恩赐的日子。所以主耶稣就讲，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，你就会跟他求活水。为什么？这是上帝的眷顾，上帝的眷顾。对于撒玛利亚妇人，他们知道这个观念，因为在摩西五经里面，特别在申命记，上帝跟以色列人讲的话是什么？你们要进去得为业的那地，乃是牛奶与蜜之地，是神的眼目眷顾之地。神按时候赐下春雨秋雨，这个叫做蒙眷顾，蒙眷顾，蒙上帝赐福的地。这个就是安舒，这个就是当时代的人讲活水的泉源。所以以色列人被掳或者在被逼迫底下，他们一直在等救恩，像一个活水的泉源，他们在等的就是这一个安舒的日子。这个日子是上帝特别眷顾赐福的日子，按时候降下春雨秋雨的日子。井水是什么？井水就是靠自己的日子。我们在世上就是靠自己，我们是在世上，我们就是靠自己，我们很辛劳很辛苦，我们靠自己想办法靠自己，所以我们就活在许多的担心当中，许多的压力当中，许多的忧愁当中，我们也活在许多的不能满足当中。不要直接把它引到那一个道德的败坏，倒不是，还不是那个是要最重要的，而是什么？而是我们就是要不断的每天跑那么远的路到城外，到那个井旁打个水，回来满足了一下，我们再去。你想，我们多少时候在当中回想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在艰难的时候，我们抱怨，抱怨完了，我隔天早上我们还是去上班了。即便前一天我们拍桌子说不干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回家看到老婆孩子，那第二天呢还是一样又回到办公室去了，是不是？无论今天被骂得多惨，我们还是回去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井水，井水，要不然怎么办？简单讲说，要不然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所以世上的人讲的是这个，但是我们是一个蒙神眷顾的。这段话对撒玛利亚人讲是一件事，对，我说的约翰福音是对基督徒说的，对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，就是从以色列人的身上得到教训。活水给他们一个最大的教训，可以很快的思想到的是耶利米书。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上帝对以色列人的那样的一个在当中发出来的话是什么？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，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，为自己凿出池子，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。这不是讲外邦人，这是讲上帝的百姓，这是讲神的子民。神的子民在信仰的路上久了之后，既然离开了那活水的泉源，而想办法想把这个水存下来，那么就为自己凿出一个池子，那这个池子却不能存水。我们许多时候，我们做基督徒不当心，我们也会这样，也会这样。要紧的是，我们就是要信那一个活水的泉源，跟他是要连结上的。用耶稣的话讲，就是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枝子要在什么？葡萄树上， 要在葡萄树上，你不能够把它切下来到外面去的。另外一个是他们知道的活水的泉源，就是他们的一个盼望。所以撒迦利亚书三章讲，那日必给大卫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，洗除罪恶与污秽。一个是生命的供应，一个是罪的赦免，罪的赦免。所以这段话对撒玛利亚妇人，那么对一个还没有领受恩典的人是一个面向，对我们领受恩典的人仍然是同样 的一个面向，就是这活水的泉源是不是我们的活水的泉源，这活水的泉源是否是使我们在当中成为一个罪得赦免的人。所以这个世上的人需要被光照，需要被光照。被光照的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蒙耶稣的带领。一个光照，因为耶稣见到了他，或者说他见着了耶稣，耶稣光照了他，使他认识他里面的自己，里面的那真真实实的问题。所以主神的救恩是来对付原来的我，神的救恩是用来改变那原来的我。所以主的话跟他谈了，这个从头到尾撒玛利亚妇人没有讲一句说 耶稣啊，你说的话我信你，没有讲。有没有问耶稣的名字？我也不知道，上面没写，对不对？但他生命改变了，但他生命改变了，因为他被光照了。他在当中就顺着耶稣的引导，一步一步顺着耶稣的引导，那么在这个引导的当中，他就带来生命的改变了。所以耶稣的引导使他里面有一个渴慕来救光的生命，使他里面渴慕得着那个光，使他里面得着那一个真理，使他里面能够在光中被完全。所以他就开始思想，很快的他思想，耶稣你就是那一个先知，那一个先知。他就开始思想，如果救恩从犹太人来，什么他先前所拒绝相信的众先知在犹太人身上所启示的，就是他要去接受的。更要紧的是，不管他怎么想，不管他能够得着多少，最要紧的是这个，他是神所赐给耶稣的人，他是神所赐给耶稣的人。不管你保罗怎么想，不管你保罗认为哥林多人要怎么样逼迫你，不管你保罗怎么想哥林多人会怎样拒绝。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后书，我们就知道哥林多的教会很不容易牧养，但是主说这就是我的人，这里面有我的羊，这里面有属我的人。我们是谁？约翰福音十七章讲，我们是世上神赐给主的人，是主要把名显示给我们的人。我们是天父的，那么我们也是主的，我们从神而生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一个最宝贵的。我们是一个最宝贵的，是一个被耶稣找着的人。所以这个妇人不再躲藏了，不再被捆绑，她外在的条件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她外在所要面对的一切一点都没有改变，可是她的心不必要再躲避人群了。他不必要躲避人群的。犹太人以习惯上来讲，很少有人中午出来打水的，因为中午太热了。他们要不就一早出来打水，要不就傍晚出来打水。那么没有，很难去想象一个人大中午的跑过来打水。他不再害怕把自己呈现在人的面前了，他不再被捆绑，他因为他在整个讲的他已经得释放了，心灵上得释放，有一个安舒的日子来到了，有一个活水的泉源要从他里面流出来，直涌到永生了。那个要来的弥赛亚，要来的基督， 那么要把上帝所给他们生命中的应许赏赐给他了。所以他就是一个被耶稣找着的人，被耶稣找着的人。所以今天我们用这段经文思想什么？我们思想首先是对我们自己做思想，我们要确实的知道我们是有福的人。无论我们基督徒信主多少年，现今所面对的境况是怎样，我们是有福的人，是主来寻找我们，我们是天父上帝赐给主的人，我们是天父心中最宝贵的礼物，因为要赏赐给他最爱的儿子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尊贵，我们一定要知道自己的宝贵，不是我们去找主，是主亲自的在那里等我们，找着我们，把生命的恩惠赏赐给我们。我们要跟这个活水的泉源，我们总是得着这个活水的泉源，总是在那一个神眷顾的底下，这就是我们安舒的日子。我在说外在的事情可能都没有改变，外在的情境也没有改变，但我们的心却是可以在一个安舒当中，这才是最宝贵的。这段话也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活在主的引导当中，圣灵的引导当中。这个妇人有一个特色，她从头到尾就针对耶稣的话不断地做回应，提出她的疑问也跟着走，提出她的疑问再跟着走，跟着耶稣一步一步地走。耶稣所说的话一开始他是你怎么可能有活水给我，你怎么可能打到水，接下来他就信了。他耶稣说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，他信了。耶稣说救恩从犹太人出来，他信了。耶稣说拜父的要心灵跟真理来拜他，他信了。他信了，他跟着耶稣所说的话，他信了，信了耶稣所说的话。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，从前男的对抗，前男的反对，到那一个就简单的去相信，简单的去听从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恩典，这是恩典，主的羊听主的声音。这不在乎这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有多大的智慧聪明， 在于她是属神的，神的话来的他就回应了。这是活在神的眷顾当中，这个叫眷顾。所以第二个面向是我们的责任。耶稣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？因为那边有属他的人。所以同样我们的生命中有必须的路要走，有必须的路要走。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他就告诉提摩太，他说那美好的仗啊，我已经打过了。所以已经打过就什么，这是必须要打的仗，我有去打。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那必须去跑的路我去怎样，我去跑了。我们生命中许多必须，你我的必须在哪里？就在我们身边的人，就在我们身边的人啊。当然有些人上帝把他的必须安排在查德，但我相信我们多数人不会去查德，但我们身边的人总是上帝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人。那么这是神上帝刻意给他们机会，上帝刻意给他们机会，把我们摆在他们当中。那我们是否也刻意的给他们机会？传福音许多时候要刻意给人机会的，这个机会怎么给？是用等，等，你知道他会来这里，你知道他会有这个需要，你知道他会有这个期待，你知道这些，但耶稣没有跟他讲，你不要再有那么多丈夫了，你就好好的跟一个就好，耶稣没跟他讲这个。所以我们等他们简单直接的就告诉他信耶稣的话。我再说一次，信耶稣所说的话。 这个是我下次要跟弟兄姐妹讲的。许多时候我们跟人说你要信耶稣，信耶稣，他直接问了，我已经拜那么多了，还再多拜一个吗？弟兄姐妹，下半章我跟弟兄姐妹要讲的不是是这个，而是提醒弟兄姐妹要告诉人信耶稣所说的话。这整段经文讲的是信耶稣所说的话就认识耶稣。如果我们不告诉人耶稣所说的话，然后告诉他耶稣是谁，这不是耶稣在这里讲述的方式，对不对？耶稣有没有一开口就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，我就是基督，我就是你们等候的弥赛亚，我就是谁？有没有？没有。耶稣跟他讲的话他信了。我们传福音告诉人耶稣所说的话，让人知道说这话的耶稣是信得过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为什么我们读圣经，就是明白耶稣所说的话，把耶稣所说的话告诉人，让人知道这说这话的耶稣是信的，我们可以信得过的。这是福音，这是福音，这是信主所说的话。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前面讲这个城里面的人怎么信耶稣，我们听见了，注意哦，听见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听见了，听见什么？耶稣说的话。下半章我会跟大家继续讲，这些都是听见耶稣的话而信的。所以我在跟弟兄姐妹讲要紧的是，我们是告诉人耶稣说的话，把那个话告诉人，不要让人把耶稣当成另外一个偶像来信，而是那个话，说这话的耶稣是可信的。所以我们去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所以最后我用以弗所书的这段话来成为我们内心里面的思想，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得救，因为我们是天父所拣选赐给他爱子的人，这是我们何等的宝贵。我们总是要在心里面知道自己是这样宝贵。所以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我们都是上帝的作品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我要叫我们行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所以这话放在我们的心里，我们的宝贵，我们的宝贵，我们的尊贵，是在天父拣选了我们，把我们成为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了主，我们也领受最宝贵的，然后我们在当中照着这所赐的一切美善，在天父上帝的眷顾当中，我们把福音告诉人，把耶稣的话告诉人。我们求主帮助，让圣灵的光照和引导，借着主的话可以把人一个一个的引到主那里，因为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让我们看见许多人到耶稣那里去受洗，他们觉得他们可以这样得着，但这不是主所要讲的重点。主要讲的重点是，人不是人以为自己去找着他的，不是人以为自己去得着的，乃是他在等候人，他来寻找人，他把人真正的找着，他让人真正的领受，让人真正的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已经是这样蒙恩蒙福，这样是你的孩子，让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。原来我们就是有福的人，我们就是有福的人。让我们在你自己的眷顾中，我们欢欢喜喜的跟随，也使得我们在所差的路上，许多必须的路我们去走，我们就欢喜的去走，因为那里也有你的百姓。 让我们所行的、思念的、蒙你的欢喜，眷顾我们的心，引导我们的灵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